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入学，我是马尚修马老师。我们这个课程的一系列有20次的播出，那每一次都会讲到一个主题，所以20个课程再有20次了，我们会把这个完整的把它教导出来。我们这课程是从比尔高达真善美那个理财之道里面抽取出来的课程，所以希望盼望大家可以买这本书本，因此可以一起来跟我共享神的话语。好，今天我们是讲了第5课，选择侍奉神而并非金钱。那很多时候有人有些人会说，我没有钱，所以的话金钱不是我的偶像。那其实的话并不是你没有钱的话，不是说你有钱没强而使你成为这个金钱成为你的偶像，是你的态度如何而已。 OK， 所以人不可以脚踏两条船哈。那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跟我太太在年轻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太太就怀了第一胎哈，这个大了个肚子，我就带着她去那个河边去划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大学生，大学4年级。那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带你去罗曼蒂克一下，然后去划船。当时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里面呢，他们中间有一个湖哈。那这个湖的话风景非常的美丽，所以的话我只有2.5美金可以去租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快点上船，快上船，因为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否则的话我们就没钱付了。所以他就跳上船去，说我就开始划了，我就用很快的速度要划去的湖的当中来看风景嘛，所以我就拼命的划划划划划划，划到那边，划到湖的中央已经是半个小时了哈。我就想，哇，半个小时了，那需要花另外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到这个岸边，所以我跟我太太说，看够了没有啊？看够了，我马上要划回去了，我就划划划划划。因为我太太跟我说，哎，老公啊，你好好部落不够罗曼蒂克啊，你在这里赶什么东西？我说因为我不够钱付啊。所以到岸上面的时候，已经剩下2分钟左右。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先跳上岸，然后我就把你抓你一把，把你拉上来。就后来我太太一只脚踩在船上面，另外一只脚呢就踩在岸旁边，谁知道这个船就开始就脱线，就开始我太太做这个劈腿的动作。我一看我就拉着我太太，我说老婆，她就拉着我们两个人一起砰砰掉进水里面去。我就发现脚不能够踏两条船哦，否则的话你会变成就一起掉进水里面去。我还记得从水里面一出来，我第一样事情我要看的就是有没有人看到我。这个后来一开口从水里面一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拉劈腿拉筋准备跑步的时候，看到我们掉下去，他的大口的开口大笑，哈哈哈。我跟我太太说，快点上岸啊，丢脸了，丢死了。所以我就发现没办法服侍金钱，或者是服侍神，不可以脚踏两条船哈。所以这个课程的话，马太福音第6章讲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要就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你不能够又侍奉神跟侍奉马门。 OK， 就是金钱的干这个金钱。好，这里呢有一系列的圣经的人物，就讲到他们如何这个又服侍神又希望这个得到金钱而被神所管教的。好，第一个人物就是大家所了解的，在这个民数记里面22章到24章所讲的巴兰先知哈。巴兰先知这个故事是讲到以色列国当初期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做巴兰，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说他反咒诅的就必定会受咒诅，他所祝福的必定会得到祝福。而当时以色列的敌人就是摩亚王，雇用了巴兰先知要去咒诅以色列国，但是神警告巴兰说，你不可以咒诅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只能够为他们祝福。到结果呢，这个摩亚王非常生气，他生气说，我雇用你聘请你要去咒诅，你竟然去祝福他。就后来你知道，巴兰先知因为了要讨好这个王， 得到他的酬劳，他教导这个摩亚王如何从道德方面的败坏来使咒诅临到以色列的百姓。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好，巴兰王这个巴兰先知被雇佣了，这个摩亚王说，我的敌人就是以色列，来，我请你来咒诅他，你咒诅他们吧。他们上了山上面，他开口要咒诅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咒诅，你要祝福。他就讲是祝福的话语，三次都这样子啊。结果后来这个王给了他，有可能是一大堆股票啊、黄金啊、一大堆东西、房地产，我不知道给了什么东西，但很价值很多的。就他一看到这个金钱，他就说，哦，神啊，怎么办呢？他就教这个王来，他说，我不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会使以色列人被他们的神所咒诅、所惩罚，就是让他们跟外邦女子结婚。结婚之后呢，神就会自己来亲自来咒诅他。你知不知道到最后在战争当中，巴兰先知跟他的银子都一同灭亡了，所以这个就是抱着金钱一起死了。 OK， 好，这是第一个人物，巴兰先知。我们不要以金钱为用金钱来得到这个得成为一个得利的门路。 OK， 第二个的话就与罪恶妥协。圣经里面讲到罗德是一个人，他是亚伯拉罕那个一个侄子。那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去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带着他的那个侄子一起去。到一个程度，他们双方的牛羊都太多了，开始争执了。因此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侄子就说了，你如果在一起的话产生这样冲突是不对的，那么不如这样子好了，我给你做个选择，如果你选择去东边的话我就去西边，你去北边我就去南边。因此给他的侄子有个优先的选择。而罗德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心中的这种贪心哈，他一看哇这一面哦非常肥沃的土地，他就拣选了那个地方，就是索多玛厄莫拉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的地方。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开始把他帐篷，罗德一家人把他帐篷远离这个城市，他们说他们不靠近这个城市，但是呢他们住在这个城市的外面。为了做生意的关系，就开始他们越搬越近，越搬越近，到最后罗德变成这个城市里面的长老之一了。后来他的生命的妥协、生命的堕落，导致他一无所有之外，他的孩子他差不多失去他大部分的他的家人。 OK， 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哈。在我的这个，我有一次去上课也听了有一个实际的故事哈，讲到如果我们不妥协而失去一切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有更大的意向，要有更大的蓝图，如同约瑟一样的，虽然被诬告、被丢进监牢里面，但是神有更大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在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好，这故事个见证哈，有一个这个教导这个课程的一个讲员，他在一个城市里面上课的时候呢，有一位先生就举手就问他了，他说，如果我们因为不妥协而失去一切怎么办呢？他说，我有一间船公司，客户要收回扣，因此我就拒绝做这一单的生意，结果我的对手公司得到这一笔生意，他们做了许多不正当的职业，但是他们赚了很多的钱，而我什么都没有赚到。因此这个老师他就说了，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以神的角度看人生处境，并以神的方法来回应。 OK， 所以他要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更大的蓝图。这个后来一年之后，当这个讲员这个老师回到同样的城市的时候，教导这些有关于这个理财的课程，在休息的时间，有一个人员拿给他看一些照片，他说，老师，这些照片，这些船，这照片里面是一艘船，一艘船的旁边的话还有圣经的经文印在这个船的前面，这个船头前面有经文哈。那这个讲员就说了，哎，奇怪，去年我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一个船的老板曾经来问我一些的问题，而这一个员工他就说了，去年那一个老板就是我的老板，我现在的老板，船公司的老板。 那个讲员就说，哇，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员工就告诉这个老师，当时他的老板因为拒绝妥协，拒绝做违法的事情，后来虽然是过了一段的日子，好像没什么生意，没有什么赚的什么钱。这个后来他说，他们的对方的对手哈，常常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个后来美国政府就进去调查对方这个船公司，发现他们做了一些的卖，在那个卖这个在运毒品了哈。就后来呢，这个公司的老板被丢进监牢里面，他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些总裁呀、这些职员啊，都被关起来了。他们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老板呢，心脏病死了，所以整个公司垮掉了。所以的话，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老板呢，就得到所有的生意。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见证，不是说我们现在咒主人死了 ，OK， 不是快乐，但是说当我们不妥协的时候，神有更大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OK。好，罗德因为妥协，他失去一切，但是的话，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不妥协的话，神会带来祝福。好，第三个人呢，就是雅各。雅各的话，他是一个欺骗，这个骗子哈，你知道这有遗传的，从亚伯拉罕。他开始只是一点点的小小的欺骗，他的孩子就开始，这个就骗多一点。到第三代的时候呢，他的孙子就大骗特骗了。但是的话，你在这个欺骗当中，他从他的哥哥的那里偷取了长子的祝福，所以的话，他的哥哥非常生气，要把他宰掉了。在跟他哥哥相遇的时候，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在跟他哥哥相遇的时候，在晚上半夜他就遇见神，跟神摔跤，然后到最后呢，你故事有可能你也听过哈，在这个创世纪第27章到34章里面，到最后雅各对神有了新的信任，但是因为他欺骗的行为，在他的后裔当中就种下一个毁灭性的种子了。虽然他蒙祝福，但是的话后面的话仍然有毁灭性的种子。 OK， 这第三个人物了。第四个人物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基哈西。基哈西呢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当叙利亚将军啊乃曼来到要求以利沙来治好他的麻风的时候呢，以利沙借着基哈西传话给乃曼。你想看，一国之君，叙利亚军这个将军，他得到麻风病症啊，他希望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出来为他按手祷告，然后因此宣布他得到医治，他就风风光光地说，哦，我要这个怎么样的，多么伟大，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先知应该会亲自出来。谁知道呢，这个先知不但是不出来，还要请一个仆人来传话。因此的话，他本来这个将军就感觉很没面子，竟然不出来见我，还要请一个仆人来传话。这个后来这个故事发展是，先知要跟那个乃曼就说，这将军说，你要去在以色列的这个约旦河里面要洗七次。那将军非常愤怒说，哇，约旦河那么脏，那么小的一个河有什么好啊，我们叙利亚里面有多少漂亮的河流，为什么不在那边收洗啊，或者说洗干净啊。这个后来他的将军的仆人就说了，主人啊，你最好听先知的话。就后来因为顺服而得到医治，洗了第七次的时候呢，从水出来，他身上嫩嫩的哈，干干净净的，完全得到医治，麻风病症得到医治了。因此他就说他要奖赏这个先知，但是先知拒绝说，我不要任何的礼物，我就希望你知道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你知道吗，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不知道在教会界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作为，就是有些时候请一个特别的讲员来以前的话，还要先讨论价码。但是的话，我们这非常要检讨一下，先知以利沙他为了神的国度，他愿意免费的付出，那个人得到医治了。他们这个将军希望送他们两套西装，漂亮的西装，那他们都这个先知都不要。但是他的仆人基哈西心中开始起了贪念的心，他就跑出去说，哎，我的主人改变主意了，你要送什么东西你就给我好了，我代你交给他。 其实他自己拿了这些东西占为己有。到最后先知以利沙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不认为神会看得到你所做的吗？因此乃曼将军的这个麻风会来到你的生命跟你的后代，所以在历史里面他的后代就得到这样子的这个麻风的这个病症。你知道吗？以利沙的仆人其实是可以承接他主人所做的先知的福分，因为在以利亚先知，以利沙自己本身以前是以利亚先知的仆人，所以的话他就接棒。然后其实这个基哈西很有可能是以利沙的接棒人，但是因为贪恋钱财而错过了，为了那一少少的一点点的这种利益，却失去了永恒的属灵的祝福。所以我感觉到，不单是我们服侍神做神的仆人也好，我们在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上面呢，千万不要借着神的名义来从中获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好的见证。 OK， 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亚拿里亚跟撒菲勒这一对夫妇他们呢，比如是他们这个当时呢得到一笔产业资产，他们看到巴拿巴把他的财产捐献出来，然后得到很大的尊敬，哇，大家都很鼓励，很重视巴拿巴所做的一切。因此的话，这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勒就决定把他们的财产也变卖了，然后呢也捐出来了，但是呢保留一点点。就像今天一个人他有1亿的财产，他捐了9900万出来，但是他保留了100万。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这样子做的话，我相信了大家都会好高兴，说哇你好伟大，捐钱捐那么多钱哦。然后但是你知道他在欺骗圣灵，他在欺骗彼得，他说我已经把钱全部捐出来了，但是他却保留了一点点。你知道在现在教会界里面，我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做教导的时候，我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领导也好，他们长老也好，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有些的这个小组长也好，我却发现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借着神的名义去跟弟兄姐妹去借钱，而且借的钱不偿还，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我们如果要复兴的话，复兴来到神的教会里面的话，在这个金钱上面的处理就非常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这一个项目，这个人把他的产业90%都捐献出来，却保留了一点点，都被神严厉的惩罚，因为他欺骗。那何况是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借了钱，跟弟兄姐妹借了钱之后不偿还，那我相信神的惩罚是加倍的严厉。 OK， 好，所以的话我们非常注意这一方面。我们在下一个就是西门。西门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9到第24节。西门是一个曾经行邪术的人，在还没信神以前，信耶稣以前，他很有能力，他使用邪术使人惊奇，受人的爱戴。因此当西门看见彼得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可以使圣灵赐下，他看出这个比他以前以往的邪术更有果效，他可以想象如果他这样子拥有这种能力的话，一定可以赚得到不少的金钱，又能够得到人的尊崇。于是他拿钱给彼得，想要买这样子的能力。彼得为西门用这种属血气的方式来处理属灵的服事，严厉的责备他。彼得指出西门的根本的问题， OK， 因此的话就责备他，愿你的钱与你一起灭亡。所以这个就是看见一个人，他看到哇，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服事做神的仆人有那么大的能力，应该可以借着这种方式来赚很多的钱。你知道我们教会从外国来有个牧师叫做 Bill Wilson， Bill Wilson 牧师当时在2-3年前他来台湾的时候，我帮他做翻译嘛，他是讲员，我是翻译。我在翻译当中，他就跟大家分享如这个在做神的仆人当中有多少的试探可以面对的哦。那金钱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不是他被试探，是有一个牧师在国外，在美国 因为 Bill Wilson 牧师他的事工是在全美国最大的儿童主日学，他有2万多个孩子们，就是纽约这些破碎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那些一些黑人呐、啊，或这个这些弱势的族群啊，这些孩子们，他就把这些孩子们用神的话语，每个礼拜天的话，他们就有开卡车去到那边，然后卡车一打开就是讲台，然后把书本啊、主日学啊、椅子啊都放在前面呢，因此的话就在街边。就有他们的主日学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这些孩子们，所以他的服事非常的艰苦啊、非常的贫困，因此的话他很需要各教会的这种资源。他就听他跟我他那个时候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外国的牧师借着他的名义去募款，募了1500万美金，但是 Bill Wilson 牧师真正的得到多少呢？一毛钱都没有得到。换句话来说，有人借着他的名义去募款，却没有把这些经费用在当地的地方。我告诉你，做这种事情的人绝对逃不了神的惩罚的。 OK， 好，所以的话，另外我就发现另一个事情，西门是希望用钱来买这个属灵的恩赐。你知不知道，我也在亲身也经历过啊，圣经上面说，你给先知一杯水，你就会得到先知的报偿。哦，那在这个我看到在生命当中我的那个时候也帮一些外国的讲员来翻译，就他们是属于先知型的讲员，他们就开始就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人呐、啊，然后给人家一些的引导啊、方向啊。我那个时候在旁边帮他翻译的时候说，哇，神啊，这些弟兄姐妹被他祷告之后好受帮助啊，神啊，真是但是他们不常来台湾哈、啊。如果他们每天来的话，多好，因为他们讲到一些话语，一些鼓励的话语，姐妹弟兄姐妹都会哭啊，很感动。那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啊，我就曾经跟我感动说，你要在经济上面要帮助他一下。我就想哈、啊，我就不多了，奉献一些钱来帮助这些服侍神的仆人。就你知不知道，奉献一给他们之后。当我开始去教导，我是个教师，我只能会教导而已，我没有什么为人祷告什么的，我都不大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去到不同教会里面，我发现单单是教导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需要得到医治，需要亲自被神所触摸。因此的话，我就凭着信心，小小的踏一步就好。我说这个，就说我就为你祷告好了。我就一大堆弟兄姐妹跑到前面来祷告，我就放手来为他们祷告。就你知道吗？我一按手在他们身上，哇，神的话语就好像临到我身上，开始有一些鼓励的话语啊。我不是个先知，所以不要以为说啊，马牧师之前是先知，我不是，我是个教师。但是我发现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需要。因此的话，他们生命可以得到一些鼓励，或者我就按手，我就开始哇、哦、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哦，他们也感觉到啊、哦，开始感觉到哇被神所触摸。我那个时候哇好兴奋啊，神就提醒我，你记得吗？你祝福先知的话，你就会有先知那种福分。我知道我们教这个台湾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需要使徒，需要看待五重职务的服事，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更加的兴旺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把金钱投资或者是给予在神所祝福的这些事工上，这些仆人的身上，我们就会得到同样，不是用钱来买恩赐，这个不要搞错，是说你祝福他，你种什么你就收割什么。我深信我们会这样子会这样子大的祝福。 OK， 好，最后的话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呢，如何侍奉神而不是金钱呢？说出你生命当中最喜爱的东西，有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房子、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自由、你的金钱、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健康、你的儿女、你的才华，或者是你一切所有、你的名誉。我们要建立一个祭坛，说神啊，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我们紧紧抓着的东西都献在你的手里。神啊，我们相信啊，当我们献上，也不要期待你交给神的话，神会马上给回你。你要把这个东西献上给神，这个动机 必须要干净。来，做神的仆人，成为基督徒的话，神要祝福我们没错，但是神要确定我们的动机是正确的。 OK， 我们现在就做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了一些圣经的例子，神，这些人借着宗教，借着信仰而从中获利，而得到你的责备，或者是他们服侍，希望服侍神，又希望服侍金钱。但是人是没办法服侍两个主人的，要么就是爱这个恨那个。所以神啊，请求你帮助在我们的观众这个弟兄姐妹能够下定决心来专心的服侍你，侍奉你，而不是金钱。神啊，唯有这样子，我们生命当中才能够得到你真正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是认真的话，或者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回应一下你生命当中因为这些课程的改变，给我们一些的建议也好。所以的话，我相信这前面的课程我们总共上了六次嘛，只有五课，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到有关于十一奉献。什么是十一奉献呢？十一奉献是外在的行为，彰显出我们内在跟神的关系。所以的话，我们下周会很仔细的来探讨十一奉献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大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